节快乐。这里讲得非常好，确实是母亲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一份的工作，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份的工作。很感恩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在这么特别的一个的日子的里面啊，那也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的影片，能够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也借着今天的机会，你可以向你的母亲来表达一些的感恩。有人这样子说过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的总统。他这样子说：“母亲是孩子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导师。”然后又有人说：“那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我们无可否认，我相信大家都承认啊，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角色。那早几年啊，我有三个孩子啊，最小的女儿呢，她就送了我一份礼物啊，从学校里面带回来的，是有四个这样的杯垫啊，那大家可以看见啊，这是父亲节的啊，一看就是叫父亲节的一个的礼物啊，那就是说 Number One Dad 啊，就是就是第一的爸爸啊，就是，然后呢，跟着呢，Was Best Daddy。也就是说，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啊！那当然我知道，就是应该他们学校里面，每一个孩子都会预备这样子一个的杯垫送给他们的父亲啊。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开心啊！神也借着孩子来向我们做父母的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爱意。现在很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评比啊，比如说，华裔小姐，比如说最佳的餐厅，然后呢也会评一评最适宜居住的国家，然后呢小学、中学、大学可能也是排一排名次。我在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来一个最佳母亲的评比，究竟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究竟我们怎么样来评量？怎么样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呢？究竟哪一些人有资格来评量，究竟母亲哪一个是最好的呢？是不是根据儿女的评选，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事实上，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应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是不是按照儿女的优秀程度来评比呢？究竟谁有资格来评比、来评量这一位母亲是最好的呢？我相信基督徒心中都会有一个答案，不是由我们的儿女来评比，甚至不是由做母亲的来评，乃是由我们的神来评量，究竟我们是否一位合神心意的母亲。所以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刚才所讲的、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提多书的2章1到8节。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提多，他在一个克里岛的岛上来牧养教会。初期的教会基本上都是街亭教会啊。所以当时有一些的犹太人的解教师，他们就去到这些街亭教会当中，他们教导一些歪理。这个就是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就特别的去反驳这一些的解教师，因为他们的教导带给整个的街亭很多的混乱。然后跟着他在2章1节就开始这样子说：“但你所讲的，就是他在教导。”讲了这些的解教师所讲的这些歪理之后，他就针对提多这一位的传道人，他跟他讲说，但是你要教导的要跟那些的解教师要不一样。然后跟着他就下面，大家留意啊，我就特别将当中的一些的词汇就是豁了出来。他就跟着你要教导纯正的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你要跟谁教导呢？他就列出了有一些的对象，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对象， 老年人你要教他，他怎么样？老年人，然后跟着你会发现他第三节他说又见老年妇人，如果这样子说，那前面讲的老年人应该是老年的弟兄。你劝老年的弟兄怎么做，然后跟着你劝老年的姐妹怎么做，跟着那少年妇女，就是年轻一点的姐妹怎么做，跟着少年人，年轻一点的弟兄怎么做，然后跟着他就说提多你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就是这里就是整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们，你们怎么样做可以合乎神的心意，你怎么样行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今天是母亲节，我就特别的就专注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神借着保罗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在做当中做姐妹的。特别大家留意在第四节，好子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所以这里是有一种的解释，这些少年的妇人她是结了婚了，她是有孩子的。那当然在应用上面，我觉得这些都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母亲。那年长的妇女大家留意啊，她这里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她有没有结婚，她有没有她没有儿女，她在这里放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很有可能的这种状况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些年长的有一些的姐妹，她们的生命很好，她们可以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姐妹可以成长。不管这一位年长的姐妹她是已经结婚或者没有结婚，她是有儿女或者没有儿女，这里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些年长的姐妹她们都生命成熟，她们能够来教导年轻的姐妹。所以当我们今天讲的时候，不仅是适合妈妈们，其实是适合每一位的姐妹。因为神若给你恩典，说不定将来你能够成为另外一位姐妹，这样子一个属灵的老妈妈。同样的，当我们今天讲到这方面三方面的原则，其实最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则在座的弟兄都适合你们。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当我们虽然题目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你可以将母亲变成是姐妹，你也可以将母亲变成是弟兄，我们盼望我们在座当中都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着亮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合神心意的母亲或者姐妹或者弟兄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重视属灵品格的成长。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请你留意这段经文，无论是讲到老年妇人，无论是讲到少年的妇人，他都很强调属灵的品格。在老年的妇人当中，他讲到恭敬，恭敬也就是敬虔，你对人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不说谗言，然后呢不给酒做奴仆，这些都是生命的一个的品格。当然这后面我特别就是简单的就是将他的一个代表的意思，所以其实跟这后面谨守，谨守就是自律 self control， 所以呢你不恶意毁谤，也就是说你控制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嘴巴，不去说三道四，那是一个自律的行为。然后不给酒做奴仆，也就是说你控制自己食物的一个的欲望，愿意让它降服在神的掌管底下，那也同样是一个的自律。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里讲到老年妇人他三个方面的一个生命的品格，然后呢后面才是说用善道教训人，先有生命的见证，然后才有能力可以来教导别人。同样的，年轻的妇人他自己又有生命的见证，他需要谨守，也是又要自律，然后贞洁，也就是说在信上面能够有贞洁，然后待人有恩，也就是说有良善的品格。所以这些都是讲到我们有属灵的品格，当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合神心意，这个很重要，怎么样我们能够看重我们生命属灵品格的成长， 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看见这些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出现。我就简单的就是讲讲其中的一些的属灵的品格，其中自立是出现的最多的。自立就是不恶意毁谤，不给酒做奴，不谨守，这些都属于自立的一个范围。那事实上这个跟当时的一些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的，因为当时根据一些考古还有历史的材料，当时有一股潮流叫做罗马心理性运动。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哎呀，好像跟现在的一些运动也有点类似嘛，对不对？女权运动啊。所以当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女性要求要跟男性一样，他们可以放纵自己，他们可以醉酒，他们可以有几个情人，然后他们不用做家务。应用在现代的，就是说做母亲的，我们自己去反省，或者在这当中我们做姐妹我们弟兄的，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是否会这样子的来放纵自己。保罗在这里向弟兄姐妹们提出一个的要求，就是要自律。我们有没有一些嗜好捆绑了我们？我们是否我们的情绪失控，很容易会失控？我们是否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看电影，我们说手机，我们拼命的工作？你的孩子眼中所看见的是否一个只是专注在事物上面而不愿意花时间陪伴他的爸爸或者妈妈？第二个方面，贞洁，这个是讲到这个年轻妇女的一个的要求，贞洁。那当然就是针对当时的，如果你看看提多书的一些背景，这个克里岛人呢，他在性方面非常的开放。其实你会看的话，真的是日光之下无新事，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同样的发生在现代的里面。所以他们当时的女性也是男女关系乱搞，然后呢，做丈夫的到处留情，做太太的也一点不适用。那现代的人，我们的诱惑就更多了。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在你的心目当中，神、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事业、你的爱好，请问你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去排列的？不一定真的就是讲到 有那么一个狐狸精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有 那另外一位男人在你的心目当中，除了你丈夫以外。很有可能当你去排列的时候，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想一想，就是 你想一想你自己生命当中，神、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觉得你会排哪一个排在第一位？华人的一个文化的里面，基督徒当然啦，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将神放在第一位，对不对？放在第一位。但是第二位是谁啊？很多时候可能华人的传统的里面，我们文化里面，妈妈很容易就会将儿女放在第二位。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两个三个孩子，好像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如果我太太将三个孩子都放在第二位的话，那基本上我是在家里面排第五。会不会这个是你们家庭当中的一个的状况吗？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贞洁，不一定就是说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的第三者，但是这个第三者可以是事物，这个第三者可能是我们事业的追求，这个第三者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孩子。跟着我们再继续看，在我们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生命的成长，当然不会自然而然的就成长的，我们必须要谦卑的学习，我们努力的操练。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生命成长呢？我想一些基本功教会应该也是教导了很多，上主物学也会有很多的教导，读经、祷告、灵修，然后我们让圣灵还有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功。但是很多时候神将我们放在一个家庭的环境的当中，他借着我们身边的人，这些我们最亲近的人，这些我们24小时都要接触的人来磨造我们，当然包括我们的配偶，也包括我们的儿女。神往往使用我们的儿女，不管是很听话的儿女还是很不听话的儿女， 来磨造我们属灵的品格。当我们有了孩子的时候，我很记得当我们接孩子出生，当然第一时间就是向父母来报喜信，然后呢，再过了两个月，你知道吗？我特别就打个电话，我就跟我妈妈讲，跟我爸爸讲，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啊！哎呀，我就是这两个月真的日子过得真的很辛苦啊！你看晚上都没得睡，然后呢，小孩子一哭你就要起床啊，然后就发现，哎呀，真的就是照顾一个孩子长大很不容易啊。所以呢，中国有一句说，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对不对？当我们养儿，我们知道了父母的恩典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天父的恩典啊？事实上，天父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啊，而且我们是让我们的父母很操心的话，我们让天父更操心了，你明白吗？所以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真的就是很体会得到，有时候看见这些儿女这样子，没有办法明白到父母的那种的爱，那种对他们的这种关心，反而他就有时候有些叛逆，有些顶嘴，有些就是将你的好心当狗肺这样子的。哎呀，你心里面就很着急，你明白吗？我有时候我就常常就想起，哎呀，天父真的对着我们这般的这些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啊，很多的爱，很多的包容。所以呢，让我们在养育的儿女当中，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天父爱我们的心肠。在我们养育儿女里面，我们也发现有些时候儿女在灵性上面，在追求上面，在爱心上面，在信心上面，哎呀，真的比我们的父母做父母的要好哦。我在参加一个南洋天空的聚会的里面，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孩子去了大学，然后呢回到教会，当然他从小在教会的环境当中成长，然后他的孩子很愿意的，就是去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去参与短宣，这个让这个做父亲的觉得很惭愧。他说他跟他的儿子去聊天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儿子在属灵上面比他更好，更走前一步，真的这个儿子就影响着他的父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很细心的去观察，我们发现孩子对于神的信心往往很多时候是很单纯的，单纯到让我们去反思究竟我们是不是太复杂了。另外在摸查当中，我们也发现自己的不足。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的有这个祷告的一个的热忱，然后呢，也是看见跟她接触的时候就发现她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后来慢慢的去了解多一点的时候，原来她的儿子曾经是一个浪子，在教会长大，但是长到青年的时候就离开神，然后在外面流浪。这一位做母亲的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将这个儿子拉回来，于是就每天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一年如此，三年如此，五年如此，神借着他的儿子破碎这一位姐妹的生命，让他愿意降服下来。好像以前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靠一靠这个父母的威权，我们要求他来跟着我们来到教会。当他长大的时候，就发现他要离开，我们都是无可奈何。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自我，愿意跪在他的面前来祈求，来祷告。所以神让我们在这种摸查当中，在这种跟儿女的互动当中，在这个信仰的历程的里面，发现我们生命的不足，发现我们生命的丑陋，以及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就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做母亲的，盼望当我们见到儿女的时候，我们心中想到的是神的祝福，神赐儿女给你们，都是为了赐福你们，不仅仅是让你体会天父的心肠，也让你在这个养育儿女当中更能够有属灵生命的成长。 跟着我们看这一二个的方面，跟随属灵长辈的榜样，或者说效法属灵长辈的榜样。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对于老人是非常尊敬的，圣经当中都讲到，在白头发的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站起来代表着一种恭敬。那我虽然年纪不是 很很大，但是神给我很多的白头发。犹太人在这个传统的里面特别的强调老人家他有很多人生的阅历，他有很多人生的智慧，他可以教导一些年轻的人。但是很可惜，如果你留意现代的社会里面不是这样的看法。在职场的里面，当年纪越来越大，当然除了某一些行业，某一些行业，但是如果你是说在电脑行业的话，那其实是很辛苦。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很难跟这些年轻人的来拼，无论是技术上，无论时间上，精力上面。现代的这一个的社会已经营造了一种的情况，好像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要被淘汰。但事实上圣经的智慧你会发现，年纪越来越大，走过很多的弯路，反而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智慧可以来教导年轻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特别的提醒提多，他要教导老年的妇人，这些老年的妇人有生命的见证，然后他要帮助这些老年的妇人怎么样去指教少年妇人。我不知道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很美好的图画，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可以代代传承，是因为有一些很有生命的姐妹，很有生命的弟兄，他们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陪伴一些还在信仰里面挣扎，可能还在生活里面一团糟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慢慢的陪伴他们，保护他们，爱他们，引导他们，以及他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在信仰上面，在生活当中都可以不断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可能认识一些不信主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好的人生经验，你跟他们请教，他们也可以帮助到你那么一点点，但是他肯定比不上在主里面这些属灵的长辈。他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他可以带领，他可以帮助，他可以见到，让你们见到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愿意说，哎呀，如果我年老的时候好像是一位弟兄，好像是一位姐妹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了。神就在我们心中就产生那么一种的渴望，让我们愿意去成长。我非常感谢神，神在我生命当中放下好几位的属灵的长者。有一位的一位老传道人，80多岁的老传道人，他好像我属灵的母亲一样。那我现在还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每个月会跟这一位老传道人在网上见面，我们就彼此分享，然后呢彼此的带导。他在我生命当中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而我们夫妇也在我们牧会的过程的里面遇到很好的导师。我们刚刚在翟富明去牧养教会的时候，2011年很年轻，也不太懂，然后呢什么东西都要重新来学。当时神就为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导师，就是我们当时的主任牧师。当时主任牧师就非常的关心我们，他们就手把手的来教我。另外呢，主任牧师师母他本身以前是传道人，那因为做了牧师的师母，那就他就没有再继续当传道人，就是专心当师母的一个的角色。所以他很关心我太太。那时候我们小女儿，我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小女儿才几个月，然后最大的孩子才六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三个孩子，然后呢我就全心全意的都是放在牧会的里面，很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我太太一手搞定，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太太压力有多大，她有多辛苦。而且有时候因为特别第二年，我还 开创了就是我们当时翟富明的国语堂，所以我就更加的忙碌， 然后我太太还要帮忙，就是做主席啊，然后呢有个弟兄打个电话说来，哎呀今天没有空，或者有出了什么事情，那肯定他就是第一个的，就是 要去取代，然后呢要去顶上。所以他很辛苦那段时间，他的心情也是起起落落的，然后呢当中有一些的怨言，我们牧师师母就来关心他，然后陪伴他，跟他去喝咖啡，然后呢帮助他。其中有一个啊，当然他就给了他很多很好的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真的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蒙福到现在。当时的师母跟我太太讲，他说传道人最忙最忙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特别是星期天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回到来教会里面来服侍，来帮助弟兄姐妹们讲道教主学。所以他就跟我太太讲，他说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不满意，或者你当时有多大的情绪，请你星期六星期天放过你先生。哇，我太太真的很敬畏神，我觉得我很感恩他听进去了。所以真的这从11年我传职牧会到现在，我手指数得过来的那么几次我太太在星期六的时候跟我闹得不愉快，基本上她都会就是让我星期六可以好好的来预备讲道，然后呢做我的服事，星期天我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到教会当中来教导来服事弟兄姐妹们。然后等我星期天早上服事完了回到家里面，我通常都要睡一个小时这样子，睡完之后呢就是我们两夫妻谈心的时间了，他才来跟我讲他有什么的困难，他有什么的不满意。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这一位的师母这样的来帮助我们这个刚刚出来服侍的这个传道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服侍的路又走得多艰辛。所以各位姐妹，请你为你来祷告祈求，求神在你生命的里面能够放下一位两位好的属灵的长者，姐妹的长者，让他能够陪伴你，让他能够帮助你，或者属灵的同伴，让你们在属灵的路上面继续的来成长。我们需要同伴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活生生的榜样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神会借着这些的长者，神会借着这些同伴来磨造你，来帮助你，让你的生命更美好。在座的弟兄，我要鼓励你，你好好的为你太太祷告，求神为她预备这样的一位的长者，你以后的生活会好得多。当然了，姐妹你要为你的弟兄祷告，也盼望神为你的弟兄能够预备这样的一些的属灵的长者，属灵的同伴。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跟随属灵长者的一个的榜样。跟着第三个方面，大家留意到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其实不外乎就是讲到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层面，刚才已经讲过一个，就是属灵的品格，属灵的品格。第二个的方面，你看见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讲到这一个做太太的这一位姐妹，她又爱家庭，都是讲到家庭方面的。第四节她说，好子见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第一个是属灵的品格，第二个是家庭的责任。我相信在这里你要讲到料理家务啊，我所认识真的姐妹们，特别是活人的姐妹啊，非常的勤劳，而且在家务上面都做得非常好啊，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爱儿女我相信也没有问题，都很愿意做妈妈的，都很愿意爱自己的儿女。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特别的强调，他将爱丈夫放在爱儿女的前面，你有没有留意啊？他没有说少年妇人爱儿女爱丈夫， 他说爱丈夫也好爱儿女。哎，这一个的顺序很重要啊，这一个的顺序很重要啊。我们要爱儿女，当然很愿意，从十月怀胎这么辛苦生出来的，而且儿女小时候真的很可爱，对不对？左看右看都是自己的儿女最漂亮。然后要与接物也没有什么太难的嘛，虽然也是辛苦，但是真的你要爱丈夫，你要尊重丈夫，但是甚至在丈夫不可爱，在丈夫不熟灵，在丈夫可能甚至不信主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去做就很困难了，就很有挑战了。但是神在这里还是放下了，我们要爱丈夫爱儿女。事实上圣经里面是强调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心，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样子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人生的阶段，他这里讲当然是讲到结婚的时候，在结婚的那一刻人离开父母，当然这里讲到不仅仅是说肉体上面，就是说更重要的是情感的上面，我们对父母的依赖的上面，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肯定就是亲密过父母跟儿女这种关系，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呢这个也是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设下了一个的原则，就是第一位是神，第二位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当中的话是你的配偶，第三位才是你们的孩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容易吗？所以你要做合神心意的一个的妈妈，首先你要学习做合神心意的妻子，弟兄也是如此。你要做合神心意的爸爸，首先你要学习做合神心意的丈夫。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的妇女，那他就特别强调，他说做母亲的角色是很重要，但千万不要放在妻子的角色之上，因为一般而言多数女人有40年到60年的时间做妻子，却只有18年到28年的日子做母亲。也就是说哪怕你的儿女很愿意读书，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也就大差不多就28岁吧，他就离开了，他又工作了，他工作他就不跟你住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要组织自己的家庭了，他要生儿育女了，所以但是你的配偶会一直陪伴到你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所以呢世界上面的人为宗教会强调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但是圣经强调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早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去做了一个的讲座，是我们做父母 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影响儿女的夫妻关系。我有机会去读这一本书，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朱迪、因为他没有讲到他究竟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一般的学术的书，他不是一种基督 信仰里面的书，但是他做了25年的这么长的时间，他追踪调查131个孩子，这些孩子是在3到18岁的期间他的父母离婚的，来自60个离婚的家庭。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些数据，当然他整本书如果说你们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们正在考虑离婚的话，我很鼓励你买这本书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想想他们离婚所带出来的巨大的代价，不仅仅是他们夫妻的关系，不仅仅是财产的这种分离，更重要的是带给他们儿女的这种冲击。他说131个孩子里面再婚的这些只有7个人的父母再婚之后婚姻稳定，所以事实上二婚的这种婚姻的问题比一婚更多，而且孩子跟继父母还有跟对方的子女维持和谐关系的，你看这个比例很低，只有7个人。然后呢最终 40% 的孩子，最终只有 40% 的孩子结婚，也就是 60% 的孩子最终他们决定了不离婚，不结婚或者以同居的方式。然后呢1/3的孩子 决定不生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离婚，也就是对他小小的时候有一些冲击吧。事实上他们这个25年的跟踪调查，他们就发现等到这个孩子将要结婚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离婚带给他们的冲击比他们少年期还有青春期的时候冲击更大。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要考虑，我要不要进入婚姻，我要娶一个怎么样的太太，我要借一个怎么样的先生。然后突然之间父母在生活当中的一幕一幕就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就很多挣扎，他就很多的问题，他就很害怕有这样的一个尾声。所以有些人可能就谈恋爱谈恋爱到一个地步，突然之间将要结婚的时候他就跑掉了，他就不愿意进入这种的尾声的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夫妻的关系肯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们儿女的成长。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是否看见这一个的角度，原来我们夫妻的关系不仅仅只是两个人的幸福，原来我们夫妻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儿女的幸福。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真心的盼望你们能够夫妻切定决心，无论付多大的代价都愿意去改进你们婚姻的质量。靠着主你们可以做得到的，靠着我们人真的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盼望，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家庭更新协会来服侍嘛，就是做恩爱夫妇营。这个也是为什么一个我有这么大的负担，我愿意投身在一个的服侍的里面。一方面我们夫妻得到这个祝福，第二方面我们要看见真的夫妻关系很重要啊。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的夫妻关系都好了，两夫妻一起来服侍，这个教会就强壮，这个教会就健康。两夫妻这个关系好了，这个家庭就健康，这个家庭就强壮，然后一个一个家庭这样子建立起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壮的教会。因为这个也是符合孩子里面内心的渴望，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是渴望跟父母来连接，跟爸爸连接，跟妈妈连接。而且孩子的基因里面有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所以当我们在孩子的面前来否定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你在否定孩子生命里面的一半，因为他有一半是从父亲来的。如果你母亲不断地在孩子的面前说，你看看看 你老爸就是懒惰，你看看你老爸那里就是不好，你看看你老爸怎么样， 你知道吗？你正在对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在否定着你孩子的另外一半，生命里面的另外的一半的基因。他里面的内在是盼望跟父亲连接的，所以你骂父亲懒的时候，你骂你的先生懒的时候，很可能你的孩子最终成为好像他爸爸一样这么懒惰的人，因为他盼望借着懒惰这一个的特质跟他的父亲连接起来。所以你越骂你的先生什么，很有可能你的孩子就成为什么。所以我们盼望在座当中不仅仅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学习在婚姻的相处的里面更多的讲造就人的好货，更接着跟孩子们说，哎呀孩子你真好，你就好像你爸爸这样子心肠好啊，孩子你这个事情做得真好，你就好像你妈妈一样这么能干啊。这个孩子就跟爸爸跟妈妈的这些好的品格连接起来，他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发展这样的一种的品格。所以最后就跟大家有一点点的总结，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或者成为合神心意的弟兄，合神心意的姐妹，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生命属灵品格的成长。我们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些好的属灵的长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陪伴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可以更好的成长。让我们学习先做合神心意的妻子，先做合神心意的丈夫，以及我们能够做合神心意的母亲，合神心意的一个爸爸。有这么一个的 一些的在网上找到的啊，一个的货、哦、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也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盼望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生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帮助他们成长。在批评当中长大的孩子学会谴责，在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学会斗争，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忧虑，在猜忌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妒忌，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学会有信心，在宽容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忍耐，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学会感恩，在认同中长大的孩子学会立定目标，在分享中长大的孩子学会慷慨，在正直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公义，在尊重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尊敬，在安全中长大的孩子学会信任，在友善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关怀。我自己的母亲，她在我人生当中带给我很多很多正面的影响。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母亲基本上没有怎么样发过脾气，她对人很有爱。我们小时候是住在农村里面、因为我母亲算是比较有知识的人，她在那个时代是高中毕业，所以农村里面很多的有婆媳的关系，有这种族里的关系，他们都跑过来找我母亲。我就常常见到我母亲呢，就要去探望这个家庭，要去探望那个家庭。虽然她没有任何的职分、哦、但是村里面的这些妇人都愿意来找她。她的个性很好，她在我成长的里面对我很多的爱。事实上我小时候是很顽皮的，整天都是在那里知道玩，从来不愿意读书。但是我母亲对我有很多的包容，很多的爱，很多的鼓励，她也教导我很多很正面的一些的价值观。我是后来信主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有这么好的一些的品格。因为她从小的时候，我外婆是基督徒，他带他就是去教会，去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后来搬家、哦、我外婆自己独自一个人在香港生活，我妈妈就回到我们农村里面，他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但是从小我外婆带他去教会的这种教导刻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他真的是很有这种生命的品格可以表现出来。我小时候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是等我长大之后，我就发现这些的影响都一点一滴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当然后来 我母亲跟爸爸结婚，我爸爸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母亲就更加不敢在他面前提任何的信仰的东西。但是我看见我母亲生命的榜样。后来我是零一年来到这边、就是零一年信主，过了两年，很奇妙的，神就带领我爸爸在店货里面信主，是我姐姐 传福音，他信主的，然后跟着我妈妈也信主，然后他们两个都回教会，我看见我母亲的生命继续的改变。她本来就是按照传统的有这种拜观音啊什么的，她后来 就跟我嫂子说，我不拜了，我是基督徒，我不拜了，你喜欢拜你自己拜啊，就是说反正就是放在那里这样子。他祷告，当我零七年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回到我特别跟我父母交代，我就说神呼召我，我要去读神学。我很记得我母亲拉着我的手，他说神选择你，拣选你做他的仆人，是我们全家人的荣幸，孩子啊，我每天为你祷告。我很感动。后来他们有机会来加拿大探亲，有一次晚上我想找他们来有些事情说，我打开房门，我见到我爸爸妈妈两个人跪在床上面一起祷告，那个图画印在我的脑海的里面。我妈妈很单纯，他信主之后，我看见他好像小孩子一样，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 要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妈妈才跟我讲一个的情况。她说原来我有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出了意外死了。我妈妈很痛苦，很痛苦。她想起她小时候跟着妈妈去认识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就私下里跟主耶稣基督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如果可以，求你再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奉献他给你做你的仆人。然后我就出生了。原来我还没有在母腹当中，神已经拣选了我。他借着我妈妈的祷告，虽然是这么痛苦的里面的祷告，神垂听了。2020年，我妈妈在美国跟我姐姐住，突然之间心脏病发，很快她就离开世界。我有机会赶过去见她最后一面。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昏迷了，我就按手在她的头上为她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虽然我妈妈没有知觉，但是当我触摸到她额头的时候，我很感受到我们在灵里面那种的连接，而且我心里很深刻的知道妈妈在神的手中。所以整个我妈妈离开世界的过程，我心中很平安。我知道妈妈现在已经在跟天父在一起，而且将来我还会见到她。我心中十分感谢我母亲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的成长的环境，我也很感谢我母亲在痛苦的里面，她先愿意将她自己的儿子献给神，这是最美好的路，这是最大的祝福。所以各位在座当中的爸爸妈妈，你是否愿意这样子常常的来为你的儿子、为你的女儿来祷告，归在神的面前，将他们交给神，这是最美好的路，这是最大的祝福。让我们同心祷告。在我结束祷告之前，我盼望给在座当中不管是现场还是在街亭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一点时间，你们亲自按照你的感动向神来祷告。30秒之后我要结束了祷告。加巴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的，你还是按照你的恩典来拣选不配的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有儿女，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主啊，就求你来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无论做父亲还是做母亲的，我们愿意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父亲和母亲。也求你来恩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愿意祝福我们的儿女，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儿女放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在成果里面成为你能够成为你大用的器皿。主啊，刚才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你已经垂听，就求你祝福，求你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